杨过睡到中夜，忽然听得西北方传来一阵阵刁鸣，声音微带嘶哑，但激越苍凉，气势甚豪。他好奇心起，轻轻从神下跃下，寻声寻去，但听那鸣声时作时歇，比之桃花岛上双雕的鸣声远为洪亮。他渐行渐低，走进了一个山谷，这时刁鸣声已在身前不远。他放轻脚步，悄悄拨开树丛一望，不由得大感诧异。眼前赫然是一头大雕，那雕身形甚巨，比人还高，形貌丑陋之极，全身羽毛疏疏落落，似是被人拔去了一大半似的，毛色黄黑，显得甚是肮脏，模样与桃花岛上的双雕倒也有五分相似，丑俊却是天差地远。这丑雕勾嘴弯曲，头顶伸着个血红的大肉瘤，世上鸟类千万，从未见过如此骨拙雄奇的猛禽。但见这雕迈着大步来去，双腿齐出，有时伸出羽翼，却又甚短，不知如何飞翔，只是高势阔步，自有一番威武气概。那雕叫了一回，只听得左近簌簌声响，月光下五色斑斓，四条毒蛇一起如箭般向丑雕飞射过去。那丑雕弯左转头，连啄四下，将四条毒蛇一一啄死，出嘴部位之准，行动之急，直如武林中一流高手。这连毙四蛇的神迹，只将杨过瞧得目瞪口呆，霎时之间，先前轻视好笑之心，变成了诧异叹服之意。只见那丑雕张开大口，将一条毒蛇吞在腹中。杨过心想，将这头丑雕捉去，与郭芙的双雕比上一比，却也不输于他。正在转念如何捕捉，突然闻到一股腥臭之气，显有大蛇之类毒物来到临近。丑雕昂起头来，哇哇哇连叫三声，似向敌人挑战。只听得呼的一声巨响，对面大树上倒悬下一条碗口粗细的三角头巨蟒，猛向丑雕扑去。丑雕毫不退避，反而迎上前去，竖的弯嘴极深，已将毒蟒的右眼啄瞎。那雕头颈又短又粗，似乎转动不便，但电神电缩。杨过眼光虽然敏锐，也没瞧清楚他如何啄瞎毒蟒的眼珠。毒蟒失了右眼，剧痛难当，张开大口，啪的一声咬住了丑雕头顶的血流。这一下杨过出其不意，不禁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毒蟒一击成功，一条两丈长的身子突从树顶跌落，在丑雕身上绕了几圈。眼见丑雕已是性命难保，杨过不愿丑雕为毒蛇所害，当即纵身而出，拔剑往蛇身上斩去。突然间，那雕右翅急斩，在杨过左臂上一拍，力道奇猛。杨过出其不意，君子剑脱手，飞出数丈。杨过正惊奇间，只见那雕伸嘴在蟒身上连啄数下，每一啄下去便有蟒血急喷而出。杨过心想， 难道你有必胜把握，不愿我插手相助？独蟒越盘越紧，丑雕毛羽喷张，竭力相抗，眼见那雕似乎不知。杨过拾起一块大石，往巨蟒身上不住砸打。那巨蟒身子略松，丑雕头颈极深，又将独蟒的左眼啄瞎。独蟒张开巨口，四下乱咬，这时他双眼已盲，哪里咬得中什么？丑雕双爪先住舌头七寸，按在土中，一面又以尖啄在蟒头猛啄。眼见这巨雕天生神力，那独蟒全身扭曲翻腾挥舞，舌头始终难以动弹，过了良久终于僵直而死。丑雕仰起头来高鸣三声，接着转头向着杨过柔声低呼。杨过听他鸣声之中甚有友善之意，于是慢慢走近，笑道：雕兄，你神力惊人，佩服佩服。丑雕低声鸣叫，缓步走到杨过身边，伸出翅膀在他肩头轻轻拍了几下。杨过见这雕如此通灵，心中大喜，也伸手抚抚他的背脊。丑雕低鸣数声，咬住杨过的衣角扯了几扯，随即放开，大踏步变形。杨过知他必有用意，便跟随在后。丑雕足步迅捷异常，在山石草丛之中行走急如奔马。杨过施展新身功夫这才追上，心中暗自惊佩，那雕越行越低，直走入一个深谷之中。又行良久，来到一个大山洞前，丑雕在山洞前点了三下头，叫了三声，回头望着杨过。杨过见他似是向洞中行礼，心想洞中定是住着什么前辈高人，这巨雕自是他养训了的，这却不可少了礼数。于是在洞前跪倒拜了几拜，说道：弟子杨过叩见前辈，请恕擅闯洞府之罪。待了片刻，洞中并无回答，那雕拉了他的衣角，踏步便入，眼见洞中黑黝黝的，不知当真是住着武林奇士，还是什么山魅木怪。他心中喘喘，但生死早至度外，便跟随进洞。这洞其实甚浅，行不到三丈已抵尽头。洞中除了一张石桌、一张石凳之外，更无别物。丑雕向洞角叫了几声，杨过见洞角有一堆乱石高起，即似一个坟墓，心想看来这是一位奇人的埋骨之所。只可惜雕儿不会说话，无法告知我此人身世。一抬头见洞壁上似乎写的有字，只是尘封胎壁，黑暗中瞧不清楚，打火点燃了一根枯枝，伸手抹去洞壁上的青苔，果然现出三行字来，字迹笔画甚细，入时却是极深，显示用极锋利的兵刃画成。看那三行字写道：纵横江湖三十余载，杀尽仇寇，败尽英雄，天下更无抗手，无可奈何，唯隐居深谷，以雕为友。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臣极寥难堪也。下面落款是：剑魔独孤求败。 杨过将这山行字反来覆去地练了几遍，既惊且佩，亦体会到了其中的寂寞难堪意，心想这位前辈骑士只因世上无敌，只得在深谷隐居，则武功之深湛精妙，实不知到了何等地步。此人号称剑魔，自是运剑若神，名字叫做求败，想是走遍天下欲行医甚己之人，始终未能如愿，终于在此处郁郁已没，缅怀前辈风烈，不仅神往，低回良久，举着点燃的枯枝在洞中查看了一周，再找不到另外遗迹，那个石堆的坟墓上也无其他标记，料是这位一代奇人死后是神雕雕石堆在他尸身之上。他出了一会神，对这位前辈一人越来越是仰慕，不自禁地在石墓之前跪倒拜了四拜。那神雕见他对石墓礼数甚恭，似乎心中欢喜，伸出翅膀又在他肩头轻拍几下。杨过心想，这位独孤前辈的遗言之中称雕为友，然则此雕虽是畜生，却是我的前辈，我称他为雕兄却不为过。于是说道，雕兄，咱们邂逅相逢也算有缘，我这边要走，你愿在此陪伴独孤前辈的坟墓呢，还是与我同行？神雕低鸣几声，算是回答。杨过却不懂其意，眼见他站在石墓之旁不走，心想，武林各位前辈从未提到过独孤求拜其人，那么他至少也是六七十年之前的人物，这神雕在此久居，心恋故地，自是不能随我而去的了。身背搂住神雕脖子，与他亲热了一阵，这才出动。他生平除与小龙女相互依恋之外，并无一个知己好友，这时与神雕相遇，虽是一人一情，不知如何竟是十分投缘。出洞后我有恋恋不舍，走几步便回头一望，他每一回头，神雕总是啼鸣一声相答。虽然相隔数十丈外，在黑暗中神雕仍是瞧得清清楚楚，见杨过一回头便答以一提名，无一或爽。杨过突然间胸间热血上涌，大声说道，雕兄啊雕兄，小弟命不久长，待郭伯伯幼女之事了结，我和姑姑最后话别，便重来此处，得埋骨于独孤大侠之侧，也不枉此生了。说着躬身一揖，大踏步便行。他记挂郭靖幼女的安危，十回君子见后急奔回向山洞。刚到洞口，只听得李莫愁说道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儿有个孤魂野鬼，来来往往的哭个不停，惹厌得紧。杨过说道，哪里有什么鬼怪，雨声未毕，便听远远传来嚎啕大哭之声。杨过吃了一惊，低头说道，李师伯，你照料着孩子，让我来对付他。只听得哭声渐近，有人边哭边叫，我好惨啊，我好惨啊，妻子给人害死了，两个儿子却要互相拼个你死我活。杨过探头张望， 星光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大汉，正自掩面大哭，不住打着圈子疾走，衣衫破烂，面目却瞧不清楚。李莫愁啐了一口，说道：原来是个疯子，快阻走他，莫吵醒了孩子。但听得那汉子又哭叫起来：这世上我就只两个儿子，他们偏要自相残杀，我这老头还活着干嘛？一面叫嚷，一面大放悲声。杨过心中一动，莫非是他？缓步出洞，朗声说道：这位可是吴老前辈吗？那人荒郊夜哭，为的是心中悲痛莫可抑制，想不到此处竟然有人，当即止住哭声，厉声喝道：你是谁？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嘛？杨过抱拳说道：小人杨过，前辈可是姓吴，尊号上三下通吗？这人正是武氏兄弟的父亲武三通，他在嘉兴府为李莫愁迎针所伤，晕死过去，待得悠悠醒转，只见妻子武三娘伏在地上，正自吸他左腿上伤口中的毒血，他吃了一惊，叫道：三娘，针上剧毒厉害无比，如何吸得？忙将他推开，武三娘往地上吐了一口毒血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黑血已经转红，不碍事了。武三通见他两边脸颊竟成紫黑之色，不由得大惊，颤声说道：三娘，你。武三娘舍身为丈夫疗毒，自知即死，抚着两个儿子的头低声说道：你和我成亲后一直郁郁不乐，当初大错促成，无可挽回，只求你抚养两个孩儿长大成人，要他们终身有爱和睦。话未说完，已撒手长逝。武三通大痛之下，顿时疯病又发，见两个儿子伏在母亲尸身上痛哭，他头脑中却空空洞洞的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就此扬长自去。如此疯疯癫癫的在江湖上混了数年，时日渐久，疯病倒也慢慢痊愈了。泗水渔影参与大圣观英雄大会之后回山，与几个武林朋友结伴同行，闲谈中听他们说起有这样一个人物，模样似与师弟武三通相像，转展寻访，终于和他相遇。武三通听得两个爱子已然长成，大喜之下便来襄阳探视，到达之时适逢金轮法王大闹襄阳，郭靖负伤，黄蓉心产，他与朱子柳及郭芙会面之后，得知两个儿子进而泥墙而斗，想起妻子临死时的遗言，伤心不已，急忙追出城来，经过一座破庙时，听到庙中有兵刃相交之声，进去一看，正是武敦儒与武修文在持剑相斗，他与二子相别已久，二子长大成人原已不是，但见二人右手使剑，左手各以一阳指指法护点，当即上前喝止。武氏兄弟重逢父亲，喜极而泣，然一提到郭芙，兄弟俩却谁也不肯退让。武三通不论辱骂斥责或是温言劝慰，要他二人 习了对郭芙的爱念，却始终难以成功。五氏兄弟在父亲面前不敢相互露出敌意，但只要他走开数步，便又争吵起来。当晚，两兄弟巧巧约定，半夜里到这荒山中来决一胜败。武三通偷听到了二人言语，悲愤无已，抢先赶到二人约定之处，要阻止二子相斗。他越想越是难过，不由得在荒野中放声悲嚎。武三通正当心神激荡之际，途见一个少年从山洞中走了出来，不禁大声敌意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怎知我的名字？”杨过听他自称，说道：“吴老伯，小侄杨过，从前与敦儒、修文二兄曾同在桃花岛郭大侠府上寄居，对老伯威名一直仰慕得紧。”武三通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在这儿干嘛？”“啊，是了，敦儒与修文要在此处比武，你是做公证人来着？”“哼哼，你既是他们之交，怎不设法劝阻，反而推波助澜，好瞧瞧热闹，那算得是什么朋友？”说到后来，竟是声色俱厉，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杨过身上，口中喝骂，脚下踏步上前，举起巨掌，便要教训教训这大亏有道的小子。杨过见他纠软乖张，神威凛凛，心想没来由的何必和他动手，退开两步，陪笑说道：“小侄不知二位武兄要来比武，老伯不可错怪了人。”武三通喝道：“还要花言巧语，你若事先不知，何以到了这里？世界这么大，却偏偏来到这荒山穷谷。”杨过心想，此人不可理喻，何况与他在这荒僻之地相遇，却也甚是凑巧，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武三通见他迟疑，料定这小子不是好人。他年轻时情场失意，每见到俊秀的少年便觉厌倦，心念一动，这小子未必便识得我两个孩儿，鬼鬼祟祟地躲在这儿，定是另有诡计。狂怒下更不多想，提起右掌便往杨过肩头拍下，杨过身子一闪，武三通右掌落空，当即弯过左背，一记肘锤撞了过去。杨过见他出招尽力沉厚，不敢怠慢，斜身一步又避过一招。武三通叫道：“好小子，轻功倒是了得，亮剑动手吧。”就在此时，洞中婴儿忽然醒来，哭了几声。杨过心念一动，他与吕莫愁有杀妻大仇，只要一照面，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。两人动上手，便是绝招杀招，我未必能护得住婴儿。于是笑道：“吴老伯，小侄是晚辈，怎敢和你动手？但你定要疑心我不是好人，那也无法。这样吧，我让你再发三招，你若打我不死，便请立时离开此地，如何？”武三通大怒，说道：“小子狂妄，适才我掌底留情，未下杀手，你便敢轻视于我吗？”右手食指竖着伸出，使得竟然便是一阳指。他数十年苦练，功力深厚，杨过只见他食指晃动，来势虽缓，自己上半身正面大穴却已全在他一直笼罩之下。 竟不知他要点的是哪一处穴道，正因不知他点向何处，九处大穴皆有中指之虑，当即伸出中指往他食指上一弹，指的正是黄药师所授的弹指神通功夫。弹指神通与一阳指齐名数十年，原是各弹甚长，但阳过功力既浅，所学为时极战，学后又为静心钻研苦练，那及得上五三通数十年的专心一致，两指相触，阳过指觉又被一阵全身发热，腾腾腾退出五六步，才勉强拿住桩子，不致摔倒。武三通咦的一声说道，小子果然在桃花岛住过，一来碍着黄药师的面子，二来见他小小年纪居然挡住了自己生平绝技，兴起爱才之意，喝道，第二指又来了，挡不住便不用挡，莫要震坏内障，我不伤你性命便是。说着抢上几步，又是一指点出，这次却是指向杨过小腹，这一指所盖罩的药穴更广，肚腹间冲脉十六大穴，自幽门通骨下至中柱四满，直抵横骨会阴，竟处于这一指威力之下。杨过见来势甚急，如再以弹指神通功夫抵挡，只怕不但手指断折，还得如他所云，内脏也得震伤。当下即使一招琴心暗通，吱的一声轻响，君子剑出鞘，护在肚腹之前二寸。武三通手指将其剑刃急忙缩回，跟着第三指又出，这一指迅如闪电，直指杨过眉心，料想他绝技不及抽剑回护。杨过见来指其数，绝难化解，危急中使出九阴真经中的功夫，收的一声，树的矮身从武山通胯下钻了过去。这一招虽然迅捷，毕竟姿势狼狈，亦且大师身份，好在他是小辈，在长辈胯下钻下也没什么。武三通啊哟一声也来不及呼出，只觉对方手掌在自己左肩轻轻一拍，跟着听得杨过笑道，吴老伯你第三指好厉害。他一愣之下垂手退开，惨然说道，嘿嘿，当真英雄出少年，老头不中用啦。杨过忙还剑入鞘，躬身说道，小侄这一招避得太也难看，倘若当真比武，小侄已然输了。武三通心中略感舒畅，叹道，那也不然，你刚才如在我背后一剑，我这条老命便不在了。你这招当真机灵，似我这种老粗原斗不过聪明伶俐的娃儿们。他话未说完，忽听远处足步声响，两人并肩而来，杨过一拉武三通的袖子，隐身在一片树丛之后，只听脚步声渐近，来的果然是武敦儒、武修文两兄弟。武修文停住脚步，四下一望，说道，大哥，此处地势空旷，便在这儿吧。武敦儒说道，好。他不喜多言，唰的一声抽出了长剑。武修文却不抽剑，说道，大哥，今日相斗，若我不敌，你便不杀我， 做兄弟的也不能再活在世上，那守抱母仇、奉养老父、爱护夫妹这三件大事，大哥你便得一肩挑了。武三通听到此处，心中一酸，落下了两滴眼泪。武敦儒说道，彼此心照，何必多言，你如胜我也是一样。说着举剑立个门户，武修文仍不拔剑，走上几步说道，大哥，你我自幼丧母，老父远离，哥俩相依为命，从未争吵半句，今日到这地步，大哥你不怪兄弟吧？武敦儒说道，兄弟，这是天数使然，你我都做不了主。武修文说道，不论谁死谁活，终身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，以免爹爹和夫妹难过。武敦儒点点头，握住了武修文的左手，兄弟俩黯然相对，良久无语。武三通见兄弟二人言语间有爱甚笃，心下大慰，正要越江出去，各斥绝不可做这糊涂蠢事，忽听两兄弟同时叫道，好，来吧，同时后跃。武修文一伸手，长剑亮出，刷刷刷连刺三剑，星光下白刃如飞，出手迅捷异常，武敦儒一一架开，第三招回挡反挑，跟着还了两剑，每一招都刺向武修文的要害。武三通心中突的一下大跳，却见武修文闪身斜跃，轻轻易易地避了开去。荒谷之中，只听得双剑撞击，连绵不绝，两兄弟竟是性命相呼，出手毫不容情，只将武三通瞧得又是担心，又是难过，两个都是他爱若性命的亲儿，自幼来便无半点偏袒，眼见二人出剑招招狠辣，纵然对付强仇亦不过如是，斗将下去，二人中必有一伤，此时他若现身喝止，二人自必立时罢手，但今日不斗，明日人将拼个你死我活，总不能时时刻刻跟在二子身旁，寸步不离的防范。他越瞧越是痛心，想起自己身世之惨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杨过幼时与二武兄弟有戏，其后重逢，相互间仍是跛存芥蒂，他生性偏激，度量殊非宽宏，见二武相斗，初时跛幸灾乐祸之念，但见武三通哭得伤心，想起自己命不久长，善念顿起，我一生没做过什么于人有益之事，死了以后姑姑自然伤心，但此外念着我的也不过是程婴、陆无双、公孙绿萼等寥寥几个红颜知己而已，今日何不做桩好事，叫这位老伯终身记着我的好处。心念既决，将嘴唇凑到武三通耳边，低声说道，吴老伯，小侄有一计，可令两位令郎罢斗。武三通心中一震，回过头来，脸上老泪纵横，眼中满是感激之色，但犹自将信将疑，实不知他有何妙法能解开这个死结。杨过低声说道，只是得罪了两令郎，老伯可莫见怪。武三通紧紧抓住他的双手，心意激动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年轻时 不知情爱滋味，娶妻侍奉了父母之命，其后为情烈牵缠，难以排遣，但自丧妻之后，感念妻子舍身救命的深恩，对何元君的痴情已渐淡漠，老来爱子弥犊，只要两个儿子平安和睦，纵然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愿。此刻于绝境之中，突然听到杨过这几句话，真如忽逢救苦救难的菩萨一般。杨过见了他的神色，心中不禁一酸，我爹爹若是尚在人世，亦必如此爱我。低声说道，你千万不可给他们发觉，否则我的计策不灵。这时武士兄弟越打越激烈，使得都是越女剑法。这是当年江南七怪中韩小莹一脉所传，两人自幼至大也不知已一同练过几千百次，但这次性命相搏却不能有半招差错，与平时猜招大不相同。武修文矫健轻盈，纵前越后，不住地找戏晋级。武敦儒严守门户，偶然环刺一剑，却是招式狠辣，尽力成雄。杨过瞧了一阵，心想郭伯伯武功之强，冠绝当时，但他传授徒儿似乎未得其法，武士兄弟又知子平平，看来连郭伯伯武功的二成也未学到。突然纵身长啸，缓步而出。武士兄弟大吃一惊，分别向后跃开，按剑而视，待认清是杨过，齐声喝道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杨过笑道，你们又在这儿干嘛？武修文哈哈一笑说道，我兄弟俩终夜无事，练练剑法。杨过心想道，究竟小武机警，这当儿随口说谎，居然行若无事，冷笑一声说道，练剑居然练到不顾性命，嘿嘿，用功啊用功。武敦儒怒道，你走开些，我兄弟的事不用你管。杨过冷笑道，倘若当真练剑用功，我自然管不着，可是你们出招之际，心中竟想着我的夫妹，我不管谁管？武士兄弟听到我的夫妹四字，心中震动，不由自主的都是长剑一颤。武修文厉声说道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杨过说道，夫妹是郭伯伯郭伯母的亲生女儿，是不是？婚姻大事须凭父母之命，是不是？郭伯伯早将夫妹的终身许配于我，你们又非不知，却私自在这里斗剑，争夺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哥俩当我杨过是人不是？这番话说得声色俱厉，武士兄弟顿时语塞，他们确知郭靖一向有意招杨过为婿，只是黄蓉与郭芙却对他不喜，这时突然给他说中心事，兄弟俩相顾看了一眼，不知如何对答。还是武修文有极致，冷笑道，哼，未过门的妻子，亏你说得出口，这婚事有媒妁之言没有？你行过聘没有？下过文定没有？杨过冷笑道，好啊，那么你哥俩倒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。宋时最重礼法，婚姻大事非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， 武氏兄弟本宁两人决了胜败之后，败者自尽，胜者向郭府求婚。那时他无所选择，自必答应，然后再一同向郭靖夫妇求肯。不料竟有一个杨过来横加插手。武修文微意沉吟，说道：“师父有意将府妹许配于你，这话说不定也是有的，可是师母却有意许我兄弟之中一人，眼下咱们三人均是一般，谁都没有名分，日后夫妹的终身属谁却难说得很了。”杨过仰头向天，哈哈大笑。武修文见他大笑不止，止不说话，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难道我的话错了？”杨过笑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郭伯伯固然欢喜我，郭伯母却更加欢喜我，你两兄弟哪能与我相比？”武修文说道：“哼，你信口开河，有谁信呢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哈哈，我何必胡说？郭伯母私下早就许了我啦，否则我怎肯如此出力地救我岳父岳母？这都是瞧在我那夫妹份上啊！你说，你师母亲口答应过你们没有？”二武惶然相顾，心想师母当真从未有过确信言语，连言外之意也未露过半分，莫非真的许了这小子？两人本要拼个你死我活，此时陡然杀出一个强敌，兄弟俩气概同仇，不禁互相靠近了一步。杨过曾偷听到郭府和他兄弟俩的说话，有意要激得他二人对己深妒，于是笑盈盈地说道：“夫妹曾对我言道，两位武家哥哥缠得他好紧，他无可推脱，只好说两个都喜欢。哈哈，世上哪有一个好女子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？我那夫妹端庄真熟，更加绝无此理，我跟你们实说了吧，两个都喜欢便是一个都不欢喜。”当下学着郭芙那晚的语气，娇声细气地说道：“小五哥哥，你体贴我，爱惜我，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么为难吗？大五哥哥，你总是这么阴阳怪气的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”武氏兄弟勃然变色，这几句话是郭芙分别向两人所说，当时并无第三人在，若非他自己转述，杨过焉能得知？二人心中痛如刀绞，想起郭芙始终不肯许婚，原来竟是为此。杨过见了二人神色，知道计已得逞，震慑说道：“总而言之，夫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日后我和她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相敬如宾，子孙绵绵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身后发出悠悠一声长叹，竟是小龙女的声音。杨过脱口叫道：“姑姑！”却不闻应声，随即醒悟是山洞中的李莫愁所发，此人绝不可与武氏父子照面，便大声说道：“你哥俩自作多情，枉自惹人耻笑，瞧在我岳父岳母的脸上，此事我也不来计较，你们好好回到襄阳去住我岳父岳母守城，方是正事。”口口声声地竟将郭靖夫妇称作了岳父岳母。武氏兄弟神色沮丧，伸手互握。武修文惨然道：“ 好，杨大哥，祝你和郭师妹福寿无疆。我兄弟俩远走天涯，世上算是没我们两兄弟了。说着，两人一起转身。杨过暗暗喜欢，心想他二人已然恨极了我，又必定深恨郭福，但两兄弟此后自然友爱深植，终如其老父所愿。武三通躲在树丛之后，听杨过一番言语，将两个爱儿说得不再相斗，心中大喜，眼见两子洗手远去，忍不住叫道：文儿，如儿，咱们一块儿走。二武听到父亲呼喝，一愣之下，齐声叫道：爹爹。武三通向杨过深深一揖，说道：杨兄弟，你的恩情厚义，老夫终身感念。杨过不禁皱眉，心想这话怎能在二武之前吐露，待要乱以他语，武修文已然起疑，说道：大哥，这小子所说未必是真，武敦儒不善言辞，机敏却绝不亚于乃弟。朝父亲望了一眼，转向兄弟，点了点头。武三通见事情要糟，忙说道：别错会了意，我可没叫杨家兄弟来劝你们。武氏兄弟本来不过略有疑心，听了父亲这几句欲盖弥彰的话，顿时想起杨过素来与郭福不睦，他与小龙女又情意深笃，恃才所言多半不确。武修文说道：大哥，咱们一起回襄阳去，亲口向夫妹问个明白。武敦儒说道：好，旁人花言巧语，咱们须不能上当。武修文说道：爹爹，你也去襄阳吧，师父师母是你舅舅，你见见他们去。武三通说道：我满脸涨得通红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要待摆出为父尊严对二子呵斥责骂，又怕他们当面唯唯答应，背着自己却又去拼个你死我活。杨过冷笑道：武二哥，夫妹两字岂是你叫得的？从今而后，这两字非但不许你出口，连心中也不许想。武修文怒道：好啊，天下竟有如此蛮不讲理之人，夫妹二字我已叫了七八年，不但今天要叫，日后也要叫。夫妹，夫妹，我的夫妹。突然啪的一下，左颊上给杨过结结实实打了一个耳光。武修文越开两步，横持长剑，低沉着嗓子说道：好，姓杨的，咱们有多年没打架了。武三通喝道：文儿，好端端的打什么架？杨过转过头去，震色道：吴老伯，你到底帮谁？接着常理，武三通自是相帮儿子，但杨过这番出头，明明是为了阻止他兄弟俩自相残杀，不由得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杨过说道：这样吧，你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，我不会伤他们性命，料他们也伤不了我，你只管瞧热闹便是。他年纪比武三通小得多，但说出话来，武三通不由自主地听从，于是依言坐在石上。杨过拔出君子剑，寒光挥动，嚓的一声响，将身旁一株大松树斩为两截，左掌推出，大松树上半截倒在一旁， 切口之处平整光滑。武士兄弟见他宝剑如此锋锐，不禁相顾失色。杨过还剑入鞘，笑道：此剑岂为对付两位而用？顺手栽了一根树枝，拉去枝叶，成为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棒，说道：我说岳母对我偏心，你两位定不肯信。这样吧，我只用这根木棒，你们两位用剑齐上，你们既可用我岳父岳母所传武功，也可用你们朱师叔所传的一阳指，我却只用岳母所授的武功。只要我用错了一招别门别派的武功，便算我输了。二武本来忌惮他武功了得，当日见他两次恶斗金轮法王，招数怪异，自己试都不试，但此时听他口口声声岳父岳母，似乎郭芙已当真嫁了他一般，心中如何不气？何况他傲慢颇大，既说以一敌二，用木棒对利剑，还说现使黄蓉私下传授的武艺。两兄弟心想，自己连占三项便宜，若再不胜，也是没脸再活在世上了。武敦儒终觉如此甚之不武，摇了摇头，刚想说话，武修文已抢着说道：好，这是你自高自大，可不是我兄弟要刀你的光。若你用错了一招全真派或是古墓派的武功，那便如何？心想你这小子武功虽强，不过强在同全真派与古墓派学得了上乘功夫，当在桃花岛之际，你给我兄弟俩打得亡命而逃，又有什么了不起了？是以用这番言语来挤兑于他。杨过说道：咱们此刻比武，不为往时旧怨，也不为今日心恨，乃是为夫妹而斗。倘若我输了，我只要再向他看上一眼，再跟他说一句话，我便是猪狗不如的无耻之徒。但若你们输了呢？这几句话自是逼得他兄弟俩非跟着说不可。事当此际，武修文只得说道：咱们兄弟俩输了，也永不再见夫妹之面。杨过向武敦儒说道：你呢？武敦儒怒道：咱们兄弟同心一意，岂有一言？杨过笑道：好，你们今日输了，倘若不守信约，那便是猪狗不如的无耻之徒，是也不是？武修文说道：不错，你也一样，看招吧。说着长剑挺出，往杨过腿上刺去。武敦儒同时出剑，却挡在杨过左侧，只一招间变成左右夹攻之势。杨过竟向前跃，叫道：兄弟同心，其力断金，你两兄弟联手果然厉害。武敦儒提剑右上，杨过举着木棒，只是东闪西避，并不还手，说道：妻子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衣服破尚可缝，手足断不可续。这首诗你们听见过吗？武修文喝道：你啰嗦些什么？师母私下传你的功夫，怎的不施展出来？武敦儒一声不响，只是吹动剑力。杨过说道：好，小心着，我岳母亲手所授的精妙功夫这就来了。说着木棒上翻下绊，使个打狗棒法中的绊字诀，左手手指伸出，虚点武敦儒的穴道。武敦儒向后闪避， 武修文啊的一声叫，已被木棒绊了一跤。武敦儒见兄弟失利，常见几次，急攻杨过。杨过说道，不错，同袍手足，有难同当。木棒晃动，霎眼之间竟已转到他身后，啪的一声，在他臀上抽了一下。他这木棒似是慢吞吞的转动，但所出之处全是对方意料所不及的部位。打狗棒法变幻无方，端的是鬼神莫测。武敦儒吃了这一棒，虽不疼痛，但显示输了一招，聚意暗生。武修文跃起身来叫道，这是打狗棒法，哪里是师母暗中相授，明明是师母传授鲁长老之时，咱们一起在旁瞧见的，你偷学几招算得什么。杨过木棒伸出，啪的一下又绊了他一跤，这一次却是叫他向前直扑。武敦儒长剑横削，护住了兄弟。杨过带武修文爬起身来笑道，咱们一起瞧见何以我会时，你却不会。我岳母跟鲁长老说的只是口诀，招数却是我岳母暗中传我的，连我的夫妹也不会，你们如何懂得。武修文不知他曾有异遇，当洪七公与欧阳锋比拼之时，曾将招数说给他听，心想他这话多半不假，否则何以他一闻口诀既能使棒，自己却半点不解，但犹自强辩，这是因为个人品格不同了。这棒法为丐帮帮主可使，咱们无意之中听见，未有师母之命，岂能偷学？只有卑鄙小人才牢牢记住了，你不知羞耻，徒惹旁人耻笑。杨过哈哈大笑，木棒虚晃，啪啪两声，在二人背上各抽一记。武氏兄弟急忙后跃，满脸涨得通红。杨过笑道，此刻既无对阵，我虽用打狗棒法胜了，你们仍是心服口不服。好吧，我另使一门我岳母暗中所授的功夫给你们见识见识。他瞧瞧大武，又瞧瞧小武，问道，我岳母的武功是何人所授？武修文怒道，你再不要脸，岳母长岳母短的，咱们不跟你说话啦。杨过一笑说道，那又何必如此小气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师母拜洪老帮主为师之前，武功传自何人？武修文说道，我师母乃桃花岛黄岛主之女，武功是黄岛主嫡传，天下谁不知闻。杨过说道，不错，你们在桃花岛居住多年，可知黄岛主的绝技是什么功夫？武修文说道，黄岛主博大精深，文才武略，无所不通，无所谓绝技不绝技。杨过说道，这话倒也不错，以剑而论，黄岛主使的是什么剑法？武修文说道，你何必明知故问，黄岛主玉箫剑法独步武林，名震天下，江湖上无人不知。杨过说道，你们见过黄岛主没有？武修文说道，黄岛主云游天下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师父师母也找他老人家不着，咱们做小辈的焉能有缘拜见？杨过说道，那他老人家的玉箫剑法你们是没有见过的了？武修文冷笑道， 那一年黄岛主生日，师母设宴遥祝，宴后曾使过一次，咱们兄弟俩与夫妹倒是亲眼得见的。那时杨兄已到全真教另投名师去了。杨过笑道，不错，后来我岳母，好好好，后来你师母暗中却把玉箫剑法传于我了。武士兄弟相顾一眼，军事不信，心想当年杨过虽曾拜黄蓉为师，但知师母只是教他读书，并未传授武功，因之在桃花岛上相斗，他不是自己兄弟敌手，最后打伤武修文那一推，听柯公公说乃是西毒欧阳锋的蛤蟆功，想那玉箫剑法繁复奥妙，郭芙虽是师母的独生爱女，迄今亦未得传授。杨过自终南山归来后，每次与师母相见，均是匆匆数面，即便分手，就算师母有心传他剑法，也未必有此余暇。杨过目棒清白，叫道，瞧着，这是枭使成龙，以棒作剑，竖的生出，呼的一声轻响，武敦如右胸着招，木棒若是换作利剑，这一剑穿胸而过，他早已性命不保了。武修文见机得快，长剑即出，攻向杨过右胁，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杨过木棒回转，呼的刺向他的右骨，这一招后发而先至，武修文渐渐未及对方身体，手腕先得被棒端刺中，长剑便非脱手不可，他急忙收剑便招，缩腕回剑，左腿踢出，杨过的木棒却已刺向武敦如肩头，身随棒去，玉手于弓，对武修文这一腿竟是不避而避，武修文一脚踢空，武敦如却以情势紧迫，急挥长剑严守门户，才不让木棒刺中了身子。数招之间，二武已是手忙脚乱，拼命守御还有不及，哪有余暇挥剑去削断他的木棒。杨过口中叫出招数，山外清音，金声玉振，凤曲长鸣，响隔楼台，啄歌中流，木棒连刺，潇洒自如，灼灼都是攻势，一招不带二五化解开去，第二招第三招已连绵而至，他东刺一棒，西削一招，获得二五并肩力抗，进而不敢相离半步。二五当时看黄蓉使这剑法，瞧过便算，只道这些俊雅花俏的招数只是为舞剑而用，怎想得到其中竟有如许妙用。听他所教的招数，似乎当日黄蓉却也说过，二人剑上受制，顾及窘迫，心中却更是难过，深信杨过这门玉箫剑法却是黄蓉亲传，怎想得到杨过与黄药师曾相聚多日，得他亲自指点，玉箫剑法与弹指神通两门绝技。杨过见二人神色惨淡，唯感不忍，但想好事做到底，送佛送上西，今日若不将他二人打得服服帖帖，永不敢再见郭府之面，那么两兄弟日后定要再为他恶斗，直至二人中有一个送命为止。 有道是药不明炫，绝疾不疗，既要臭刀治病，非让病人吃些苦头不可。当下吹动剑法，灼灼进破，竟是一招也不放松。二武越斗越惊，但见棒影晃动，自己周身要害似已全在他棒端笼罩之下，只得咬紧牙关拼命抵御。二武所学的越女剑本来也是一门极厉害的剑法，只是二人火候未到，郭靖又口齿拙劣，不善将剑法中精微奥妙之处详加指点，因此他兄弟若与一般江湖好手较量，取胜故已有余，在杨过木棒之下却是破绽百出，不知其可。杨过的玉箫剑法本来也未学好，只是他武功比二武高得太多，何况二武心中伤痛，极怒交加，不免出手更乱。杨过不使杀招，却将内力慢慢传到棒上，二武斗了一阵，只觉对方手里这根树枝中竟有一股极强吸力，牵引得双剑歪歪斜斜，一剑明明是向对方刺出，但剑尖所指不是偏左，便是刺到了右边。木棒上牵引之力越来越强，到后来两兄弟几成互斗。武敦儒刺向杨过的一招往往险些中了兄弟，而武修文向杨过削去的一剑也令兄长竭尽全力方能化解。杨过长笑一声叫道，玉箫剑法精妙之处尚不止此，小心了。嘟的一响，木棒与大武长剑相交，但碰到的是剑面，木棒丝毫无损。武敦儒力感一股极大的黏力向外拉扯，长剑几欲脱手，急忙运力回夺，杨过木棒顺势斜推，连武修文的长剑也已黏住，跟着向下压落，双剑剑头一起着地。武氏兄弟奋力回抽，刚有些微松动，杨过左脚跨前已踏住了两柄长剑，木棒竖起，棒端在二武喉咙中分别轻轻一点，笑道，服了吗？这木棒若是换作利刃，两人喉头早已割断，就算是这根木棒，只要他手上劲力稍大，两人也非受重伤不可。二武脸如死灰，黯然不语。杨过抬起左脚向后退开三步，见两兄弟神情狼狈，想起幼时受他们殴打责辱，今日使得扬眉吐气，脸上不自禁现出得意神色。二武此时更无丝毫怀疑，确信杨过果得黄蓉传了绝技，但自幼痴恋郭芙，若如此一战，即便永不再与他相见，终是心有不甘，又觉恃才斗剑之时，一上来即被对方抢了先招，此后一路手忙脚乱的招架，失受武艺连一成也没用上，新练成的一阳指更无施展之机。武修文突然喝道，大哥，咱们要是就此罢手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味儿？不如跟他拼了。武敦儒心中一凛，叫道，是。两人挺剑抢攻，更不守卫自身要害，招招军事攻势，如此一变招果然威力大胜， 二人只攻不守，拼着性命葬在杨过棒下，也要与他斗个同归于尽。杨过木棒指向二人要害，二武进士全然不理，右手使剑，左手将一阳指的手法使将出来，各以平身绝学，要取敌人性命。杨过笑道：好，如此相斗才有点味儿。索性抛去木棒，在二人剑锋之间穿来插去，二武越打越狠，却始终刺他不着。武三通、旁观三人动手，一时盼望杨过得胜，好让两个儿子习了对郭芙之心。然见二子平欲显招，又不免盼他二人打败杨过，心情起伏，动荡无已。猛听得杨过一声轻笑，伸指各在二人剑上一弹，噔噔两声，两柄长剑向天飞出。杨过纵身而出，将双剑分别抄在手中，笑道：这弹子神通功夫也是我岳母传的。到此地步，武氏兄弟自知若再与他相斗，突然自取其辱。杨过倒转双剑，轻轻直过去，拱手说道：多有得罪。武修文接过长剑，惨然说道：是了，我永不再见夫妹便是。说着横过长剑，便往井中赶去。武敦儒与兄弟的心意无异，同时横剑自杀。杨过一惊，飞纵而前，铮铮两响，又伸指弹上双剑，两柄长剑向外翻出，利刃相交，当的一声，两剑同时断折。就在此时，武三通也已急跃而前，一手一把揪住二人的后颈，厉声喝道：你二人为了一个女子便要自残性命，真是枉为男子汉了。武修文抬起头来，惨然说道：爹，你也不是为了一个女子而伤心一辈子吗？我……话未说完，星光下只见父亲脸上泪痕斑斑，显示心中伤痛已极，猛想起兄弟互斗，实是大伤老父之情，哇的一声竟哭了出来。武三通手一松，将他搂在怀里，左手却抱住了武敦儒，父子三人搂作一团。武敦儒想起自己对郭府一片真情，哪想到他暗中竟与杨过要好，连师母也瞒过自己兄弟，将生平绝技传了他心目中的快婿。看来旁人皆是假心假意，只有父子兄弟之情才是真的。伏在父亲怀内，不由得也哭了出来。杨过生性飞扬跳脱，此举存心虽善，却也弄得武氏兄弟狼狈万状。眼见他父子三人互相爱怜，他心中大为得意，暗想：我虽命不久长，总算临死之前做了一桩好事。只听武三通说道：傻孩子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姓郭的女孩子对你们既无真心，又何必牵挂于她？咱父子眼前的第一大事却是什么？武修文抬起头来说道：要报妈妈的大仇。武三通厉声说道：是啊，咱父子便是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那刺恋魔头李莫愁。杨过一惊，心想到：快些引开他们三人，这话给李师伯听见了，可大大不妙。 他心念不动，只听得山洞中，李莫愁冷笑道：又何必走遍天涯海角，李莫愁在此恭候多时。说着，从洞中走了出来。只见他左手抱婴儿，右手持佛尘，凉风佛衣，神情潇洒。武氏父子万想不到这魔头竟会在此时此地现身。武三通大吼一声，扑了上去。武敦儒与武修文长剑已折，各自拾取半截断剑，上前左右夹击。杨过大叫：四位且莫动手，听在下一言。武三通红了眼睛叫道：杨兄弟，先杀了这魔头再说。话说之时，左掌右指已连施三下杀招。武氏兄弟剑刃虽断，但近身而攻，半截断剑便如匕首相似，也是威力不少。杨过知道他们身有血仇，绝不肯听自己片言劝解便此罢手，只是生怕误伤了婴儿，叫道：李师伯，你将孩子给我抱着。武三通一愣，退开两步，问道：你怎的叫他师伯？李莫愁笑道：乖师侄，你供着疯子的后路，孩子我自抱着。他接了武三通三招，觉他功力大进，与当年在嘉兴府动手时已跛不相同。而武氏兄弟也非庸手，三人舍命抢功，果敢不易对付，是以故意叫杨过乖失职，好分三人之心。武三通果然中计，叫道：如儿文儿，你们提防那姓杨的，我独个儿跟这个魔头拼了。杨过垂手退开，说道：我俩不相助，但你们千万不可伤了孩子。武三通见他退开，心下稍宽，虽动掌力，灼灼进逼。李莫愁舞动佛尘抵御，说道：两位小武公子，适才见你们行事，也算得是多情种子，不是那些无情无义的薄幸男人可恶。瞧在这个份上，今日饶你们不死，给我快快去吧。武修文怒道：贼贱人，你这狼心狗肺的恶婆娘，凭什么说多情不多情？说着欺身直上，狠招连发。李莫愁怒道：臭小子不知好歹。佛尘转动，自内向外一个个圈子滚浆出来。二武的断剑与他佛尘一碰，只觉胸口巨震，断剑险些脱手。武三通呼的一掌劈去，李莫愁回过佛尘抵挡，这才解了二武之围。杨过慢慢走到李莫愁身后，只待他招数中稍有空隙，立即扑上抢他怀中婴儿。但武氏父子大呼憨豆，逼得李莫愁挥动佛尘护住了全身，竟是丝毫找不到破绽。眼见武氏父子出手全无顾忌，招数中丝毫没有要避开孩子之意，若有差失，如何对得住郭靖夫妇？他大声叫道：李师伯，孩子给我。抢将上去挥掌震开佛尘，便去抢夺婴儿。这时李莫愁身处四人之间，前后左右全是敌人，已缓不出手来与他争夺，但若就此让他将孩子抢去也是不甘，厉声喝道：你敢来抢，我手背一紧，瞧这孩子活是不活。杨过一愣， 哪敢上前？李莫愁如此心神为分。武三通左掌猛拍，掌底夹指，右手食指也点中了他腰间。李莫愁顿时半身酸麻，一个踉跄，几欲跌倒，却便此趁势飞足踢去武敦儒手中的断剑，佛尘猛向武修文挥落。武三通抓住武修文后心往后急扯，才使他避过了这追魂夺命的一搏。李莫愁受伤不轻，佛尘连挥夺路进了山洞。武三通大喜，叫道：贼贱人中了我一指，今日已难逃性命。武氏兄弟手挺断剑便要冲进洞去，武三通说道：且慢，小心贱人的毒针，咱们在此守住，且想个妥善之策。话未说完，忽听得山洞中一声大吼，呼出一头豹子。这头猛兽突如其来，武三通父子三人都大吃一惊，只一愣之间，银光闪动，豹子肚腹之下墓地里射出几枚银针，这一下更是万万料想不到，总算武三通武功深湛，应变迅捷。危急中纵身跃起，银针从足底扫过，但听武氏兄弟齐呼：哎哟，只吓得他一颗心砰砰乱跳。却见李莫愁从豹腹下翻江上来，骑在豹背，佛尘插在颈后衣领之中，左手抱着婴儿，右手揪住豹颈，纵身长啸，那豹子连串数下已跃入了山间。这一招却也大出杨过意料之外，他眼见豹子远走，急步赶去，叫道：李师伯。武三通见两个爱儿倒地不起，忧心如焚，伸手抱住杨过，叫道：今日我跟你拼了。杨过毫没防备，给他抱个正着，急道：快放手，我要抢孩子回来。武三通说道：好好好，咱们大伙儿一块死了干净。杨过及时小擒拿，想搬开他手指，武三通黄急之余又有些疯疯癫癫，武功却丝毫未失，左手牢牢抱住他腰，右手勾封扣锁，竟也以小擒拿手对猜。杨过见李莫愁骑在豹上已走得影踪不见，再也追赶不上，叹道：你抱住我干什么？救他们的伤要紧啊。武三通喜道：是是，这毒针之伤你能救吗？说着放开了他腰。杨过俯身看武氏兄弟时，只见两枚银针，一中武敦儒左肩，一中武修文右腿，便在这片刻之间毒性蔓延，二人已呼吸低沉，昏迷不醒。杨过在武敦儒袍子上撕下一块绸片裹住针尾，分别将两枚银针拔出。武三通急问：你有解药没有？有解药没有？杨过眼见二武中毒难救，黯然摇头。武三通父子情深，心如刀绞，想起妻子为自己吸毒而死，突然扑到武修文身上，伸嘴透往他腿上伤口。杨过大惊，叫道：使不得！顺手一指，点中了他背上的大椎穴。武三通不防，顿时摔倒，动弹不得，眼睁睁望着两个爱儿脸颊上泪水滚滚而下。杨过心念一动，再过五日，我身上的情花剧毒便发，在这世上多活五日，少活五日， 实在没什么分别。五世兄弟人品平平，但这位吴老伯却是至性至情之人，和我心意相合。他一生不幸。罢罢罢，我舍却五日之命，让他父子团圆，以为他老怀便了。于是伸嘴到武修文北上，给他吸出毒汁，吐出几口毒水之后，又给武敦儒吸毒。武三通在旁瞧着，心中感激莫名，苦于被点中了穴道，无法与他一起吸毒液。杨过在二武伤口上轮流吸了一阵，口中只觉苦味渐转咸味，头脑却越来越觉晕眩，知道自己中毒已深，再用力吸了几口，吐出毒汁，眼前一黑，顿时晕倒在地。此后良久良久没有知觉，渐渐的眼前晃来晃去，似有许多模糊人影，要待瞧个明白，却越瞧越糊涂。他也不知再过多少时候，这才睁开眼来，只见武三通满脸喜色地望着自己，叫道：“好啦好啦！”突然跪倒在地，咚咚咚地磕了十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“杨兄弟，你救了我两个孩儿，也救了我这条老命。”爬起身来，又扑到一个人跟前，向他磕头，叫道：“多谢师叔，多谢师叔。”杨过向那人望去，见他颜面又黑，高鼻深目，形貌与泥摩星有些相像，短发卷曲，一片雪白。年纪已老，杨过只知武三通是一灯大师的弟子，却不知他尚有一个天竺国人的师叔。待要坐起，却觉半点使不出力道，向四下一看，原来已睡在床上，正是在襄阳自己住过的室中，这才知自己未死，还可与小龙女再见一面，不禁出声而呼：“姑姑，姑姑。”一人走到床边，伸手轻轻按在他的额头上，说道：“过儿，好好休息，你姑姑有事出城去了。”却是郭靖。杨过见他伤势已好，心中大慰，但随即想起郭伯伯伤势复原，须得七日七夜之功，难道我这番昏晕竟已过了多日？可是我身上情花之毒却又如何不发？一愣之下，脑中迷糊，又昏睡过去。待得再次醒转，已是夜晚，床前点着一支红烛，武三通仍是坐在床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。杨过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吴老伯，我没事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两位武兄都安好吧？”武三通热泪盈眶，只是点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杨过生平从未受过别人如此感激，很是不好意思，于是岔开话题问道：“咱们怎的回襄阳来的？”武三通伸袖擦了擦眼泪，说道：“我朱师弟受你师父龙姑娘之托，送汗血宝马到荒谷中来给你，瞧见咱们四人都倒在地下，这才赶紧救回城来。”杨过奇道：“我师父怎知我在那荒谷之中？他又有什么要事分身不开，要请朱老伯送马给我？”武三通摇头说道：“我回城之后也没与龙姑娘遇着，朱师弟说他年纪轻轻，武功却是出神入化， 可惜这次我无缘拜见。唉，少年英雄如此了得，我跟朱师弟说，咱们的年纪都是活在狗身上了。杨过听他夸奖小龙女，语意诚恳，心中甚是喜欢。按年纪而论，武三通便要做小龙女的父亲，也是绰绰有余，但话中竟用了拜见两字，自是因其徒而尽其师了。杨过微微一笑，又说道，小侄之伤，只说了四个字，武三通抢着说道，杨兄弟，武林中有人遇到危难，互相援手，虽是常事，但如你这般舍己救人，救的又是从前大大得罪过你的我两个小儿，这般大仁大义之事，除了我师父之外，再也无人做得。杨过不住摇头，叫他别说下去了。武三通不理，继续说道，我若叫恩公，谅你也不肯答应，但你如再称我老伯，那你分明是瞧我武三通不起了。杨过性子爽快，向来不拘小节，他心中既以小龙女为妻，凡事不守礼俗，捣乱称呼之事无不乐从，于是欣然说道，好，我叫你做武大哥便是，只是见了两位令郎，倒有些不便称呼了。武三通说道，称呼什么，他们的小命是你所救，便给你做牛做马也是应该的。杨过说道，武大哥，你不用多谢我，我身上中了情花剧毒，本就难以活命，为两位令郎吸毒，丝毫没什么了不起。武三通摇头说道，杨兄弟，话不是这么说，别说你身上之毒未必真的难治，便算确信无药可救，凡人多活一时便好一时，纵是片刻之命也绝技难舍，世上并无长生之人，就算武功通天，到头来终究要死，然则何以人人人世乐生恶死呢？杨过笑了笑问道，咱们回到襄阳有几日了？武三通说道，到今天已是第七日。杨过脸现迷茫之色，说道，照理说我已该毒发而死，怎的尚活在世上，也真奇了。武三通喜道，我那师叔是天竺国神针，治伤疗毒算得天下第一，昔年我师父误服了郭夫人送来的毒药，便是他给治好的，我这就请他去。说着兴冲冲地出房。杨过心头一喜，莫非当我昏晕之时，那位天竺神针给我服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竟连情花的剧毒也化解了。唉，不知姑姑到了何处，她若得戏我能不死，真不知该有多快活呢。想到缠绵之处，心头一荡，胸口突然如被大铁锤猛击一记，剧痛难当，忍不住大叫一声。自服了裘千尺所给的半枚丹药之后，岂未经历过如此难当的大痛，想是半枚丹药的药性已过，而身上的毒性却未驱除，当下紧紧抓住胸口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片刻间便已满头大汗。正痛得死去活来之际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口宣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天竺僧双手合十走了进来，武三通跟在后面，眼见杨过神情狼狈， 大吃一惊，问道：杨兄弟，你怎么了？转头向天竺僧说道：师叔，他毒发了，快给他服解药。天竺僧不懂他说话，走过去替杨过按脉。武三通说道：是了。忙去请师弟朱子柳过来。朱子柳精通梵文内典，只他一人能与天竺僧交谈，于是过来传译。杨过凝神半晌，疼痛渐消，将中毒的情由对天竺僧说了。天竺僧细细问了情花的形状，大感惊异，说道：这情花是上古异卉，早已绝种。佛典中言道：当日情花害人无算，文殊师利菩萨以大智慧力化去，世间再无流传，岂知中土尚有留存。老衲从未见过此花，实不知其毒性如何化解。说着脸上深有怜悯之色。武三通待朱子柳译完天竺僧的话，连叫：师叔慈悲，师叔慈悲。天竺僧双手合十，念了声阿弥陀佛，闭目垂眉，低头沉思，室中一片寂静，谁也不敢开口。过了良久，天竺僧睁开眼来，说道：杨居士为我两个师侄孙吸毒，依那冰魄银针上的毒性，只要吸得漱口，立时毙命。但杨居士至今健在，而情花之毒到期发作，亦未致命，莫非以毒攻毒，两般剧毒相亲相克，杨居士反得善果吗？朱子柳连连点头，译了这番话，杨过也觉甚有道理。天竺僧又说道：常言道善有善报，杨居士舍身为人，真乃莫大慈悲，此毒必当有解。武三通听了朱子柳传译，大喜悦起，叫道：便请师叔赶快施救。天竺僧说道：老衲须得往觉醒谷走一遭。杨过等三人均是一呆，心想此去觉醒谷路程不近，一去一回耽搁时刻不少。天竺僧说道：老衲须当亲眼见到情花，验其毒性，方能设法配置解药。老衲回返之前，杨居士务须不动丝毫情思一念，否则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，若是伤了真元，可就不能相救了。杨过尚未答应，武三通大声说道：师弟，咱们齐去绝情谷，逼那老七婆交出解药。朱子柳当日为霍都所伤，蒙杨过用计取得解药，心中早存相报之念，说道：正是，咱们护送师叔同去，是咱哥俩强取也好，是师叔配置也好，总得把解药取来。师兄弟俩说得兴高采烈，天竺僧却呆呆望着杨过，眉间深有忧色。